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7回。老者面现喜色，但是目光一闪之后，并没有直接伸手去接此宝，而是将那虫兽往身旁一抛，袍袖猛然一拂，一片乌光蓦然从袖中飞射而出，一下子将那金银圆球包裹其中。过了片刻之后啊，见没有什么异样，这才小心地穿越光幕拉到了身前。这东西花纹有些奇特，嘿，的确不像普通宝物，哎，就是不知道有何神效啊。老头用神识连接到了一旁的蠕虫兽，感应到这圆球里边并没有什么危险，也没有法宝的认主气息在里面，当即疑心去了大半，伸手一招将圆球探手吸到了手中，细看之下喃喃说道：此宝有何功效，道友还是亲自一试的好，在下可以保证绝对会让阁下大吃一惊的。韩立双手抱肩淡淡地说道：
哼，这倒也是，但一见古宝就想打发了在下，不觉得有些儿戏吗？啊！
老者一边微微兴奋地尝试往圆球中注入法力，一边呢仍然贪婪地想敲诈出更多的好处。韩立看到此景，嘴角一翘，泛起了若有若无的讥讽之意。是有些把戏，不过如此，在下就此送你上路如何呀？他突然冰寒无比地说道。老者闻言一惊，还没有反应过来，体内的法力猛然间往手中圆球中狂泻而去，随着砰的一声轻响，球爆裂开来，灵光闪处现出了数十只甲虫，正是韩立所存不多的三色噬金虫。这些虫子刚一现身就猛一展翅，同时向老者恶狠狠地扑去。如此近的距离呀，老者根本来不及躲闪，脑中只闪过了一丝不好，噬金虫就一下子到了老者的脸孔上，密密麻麻地大口地撕咬了起来。要不是老者身为元婴修士，护体灵光倒也凝厚，这片刻之间就面目全非。如此狰狞的灵虫撕咬不停，同时双目无法视物，老者惊怒之余啊，自然两手黑光闪动的拼命的朝脸上狂抓过去，想要呢抓这些怪虫子，同时一吸气就要张嘴发出冲天的笑声，想引来其他的修士。可就在这个时候，耳中传来一声冰寒入骨的冷哼，虽然说声音不大吧，但刚一入耳，神识就骤然传来了撕裂般的剧痛啊！老者身子抽搐之下，不由自主的一声惨叫，刚到嘴边的笑声戛然而止。老者心中大骇，正不顾一切的身形倒射腾空的时候，下一刻神识中剧痛忽然消失，脸上死缠不放的甲虫全都展翅高飞，目前豁然一亮，他竟重新看见东西了。但与此同时啊，一柄被紫焰缠绕的数尺长的金剑一下子出现在了老者面前，迎头斩下去。
啊！
老者大叫一声啊，根本来不及释放法宝或者施展遁术避开，只能将全身的灵力注入身前的光幕中，希望能先抵挡一下再说。惊怒交加的他此刻早已明白，眼前这位自称海外散修的家伙一开始就起了杀心呢，哪有丝毫破财消灾的想法啊，心中暴怒之余也不禁大大的后悔招惹此等货色干什么呀。好在他面前的黄色木盾是一件好不容易得来的古宝，防御力惊人呐， 即使对方是元婴中期修士，挡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老者心中刚想到这儿，扑哧一声轻响，黄色光幕和金剑刚一接触，如同豆腐一般就被一斩两半了。接着金剑落处，刺目金光一闪，老者躯体骤然变成两片，向两侧倒下。同时呢，一个寸许高的黑色小人一脸恐惧地呆呆地停留在原处，被一团紫色寒冰直接封在了里面，无法动弹分毫啊。金剑一个盘旋之后，一击将那失去了主人的蠕虫兽一剑绞杀成了血雨，然后再一次飞至到了紫冰上空。一声霹雳过后，数道粗大的金弧从剑上弹射而出，化为一张纤细的电网，将元婴罩在其内。轰隆隆之声不断啊，紫冰连同里面的元婴都在金光中化为了乌有。这个时候韩立才神色一缓，但是动作却丝毫不停，反手冲老者尸身一抓，他腰间的宠物袋就飞到了手中。同时呢，两颗拳头大小的赤红火球从另一只手臂的袖中射出，将老者和蠕虫兽同时化为了乌有。随之啊，韩立毫不迟疑地腾空而起，闪了几闪之后，整个人就鬼魅般地在空中消失不见。仅仅一刻钟的时间之后，一道颜色各异的惊鸿突然在此地上空显形而出，一个盘旋，一些遁光纷纷落地，现出了男女五人，正是林银平、葛天豪等四人呐。另外一名面孔陌生的男青年却是一名结丹修士。
就是这里没错，师父的气息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那名男青年手捧一个法盘，一脸不安地说道。
这里的确有些残留的灵气波动，其中还真有那位姓厉家伙的气息。哦，这里还有一些血迹，看来你师父已经被灭口了。
葛天豪目光在附近一扫，停在了地面上一点殷红处，阴沉地说道。
不可能，家世虽然比那贼子修为稍差一筹，但怎么可能这样呢？怎么可能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
青年脸色煞白，不相信地说道。
哼，你知道什么？别说一个元婴初期的修士，那人可是曾经灭杀过同阶修士的狠人，你师父不提防之下被此人灭杀，毫不奇怪的。不过这小老儿到底如何和你说的，再老老实实的和我们仔细说一遍。
葛天豪冷哼了一声，没有好气的回答。而这个时候呢，林银平将神识放出，迅速的将此地搜索了一遍，突然柳腰一晃，人一下子到了七八丈处的某处，伸手从地上吸起衣物来，仔细一看，脸色骤然难看了起来。
家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本命法盘交于晚辈，并约定万一法盘出现异样或一定时间后还不见他返回，就立刻将那个人的事情向几位前辈坦然相告，好救他及时脱离险境。
不用说了，令师肯定已经出事了，这样东西是不是你师父使用的古堡上的呀？
林银平手一扬，一样东西呢直接射向了青年。那青年连忙伸手接住，一看之下顿时心里一沉呢，那是一小块黄木片，上面还有熟悉而微弱的灵光，正是小老头那面木盾的残片。
这是家世木盾上的，此盾坚固异常，防御力更是惊人，怎么会被毁掉了？
青年脸色更加的苍白了。
林道友，看来这小老儿已不在人世了。我原先听你之言还不太相信那个人真有灭杀同阶修士的神通，但现在看来
这人似乎比预料的还要厉害三分。萧老儿虽然只是元婴初期的修士，但是本身精通数种不凡的遁术，可是竟连救命之声都没有来得及喊出就被灭杀了，可见此人神通已经不下于元婴后期修士了。仅仅我们几个人恐怕无法拿下此人的呀。葛天豪根本懒得理会那青年，只是冲着天蓝圣女凝重地说道：怎么，葛星不会连贵宗之宝也不打算讨回了吧？鬼罗帆既然落在了这个人的手中，贵宗四大长老十有八九也命丧此人的手上了。林银平峨眉一皱之后缓缓地说道：杀了我们阴罗宗的长老，还夺了本宗至宝，别说他还不是元婴后期修士，就算真是，本宗也绝不会放过此人的。但是这个人似乎和你们天蓝草原仇怨也不清吧，否则林道友身为异族的圣女，也不会专为此人滞留我们大晋数年之久的。葛天豪干笑了几声，意有所指地说道：只要能灭杀此人，原先圣殿答应贵宗的条件，本人可以再加两成。但是此人身上的宝物，我们圣殿必须先挑选一件。林银平红唇轻抿一下之后，忽然嫣然一笑：三成，擒杀如此厉害的修士，本宗还不知道会损失多少人手。至于宝物，本宗原先答应贵殿的，当然会再无他意的。葛天豪不加思索地说道：本殿可以答应这个条件。林银平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一口应承了下来。很好，想必道友身为突兀圣女，也不会做出什么出尔反尔的事情。胡师弟，马上发出传音符，召集本宗在进京的所有长老弟子，全力搜寻此人。这个人既然去了访视，大拍卖会一定会参加的，这是我们抓住此人的最佳机会。不过一切都要暗中行动，不要惹其他宗门修士的注意。狄阶弟子千万不要和此人动手，几位长老若没有聚集一起，也不要贸然出手。拿下此人，其实将他引入法阵中一起出手才最为妥当。葛天豪一转身向另外一名阴罗宗男修如此说道：房宗主那边是否还要通禀一声啊？毕竟四长老当初可是他派出去才陨落的。男修士开口询问：自从上次修补鬼罗帆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并且还出了四长老的事情，房宗主已经让大长老他们极不满意了。听说他现在正在闭关炼制一件厉害的宝物，就算现在立刻赶来，也无法赶上拍卖会的。不过倒可以先传音符给他，若是我们下手没有拿下此人，倒可以借助他们这一些人手共同对付他的。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葛天豪点了点头。于是仔细地商量一番之后，几个人当即收起遁光离开了此地。当然了，怕引起凡人的骚动，他们在一升到空中之后同样立刻隐匿了身形。虽然说进京有禁止修士飞行的规矩，但是像阴罗宗这样的大宗派的修士根本就没有将这条禁令放到眼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同一时间呢，韩立正走在20余里外的一条行人较少的街道上，用神识探查着袖中的小老头的储物袋。
嚯，
这里边杂七杂八的东西还真不少，还真得花些心思分辨一下才行。忽然之间，他脚步一停，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
怎么了？发现什么了？
大眼神君懒洋洋地问道。
哎，这是什么？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呀。
韩立手掌一翻，手中多出了一个六七寸高的细长的玉瓶，通体碧绿，精致异常啊。伸出了一根手指，在瓶颈轻抚了两下，一股针刺般的冰寒从指尖处传来，韩立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惊疑。随后他单手托起小瓶，轻轻地晃了晃，里面隐隐地传来了液体流淌的声音。韩立眉头一挑，
怎么，难道里面是什么灵液吗？
不过这瓶子里边的液体有些古怪，竟然连神识都无法渗透其中啊。韩立凝望着小瓶喃喃低语，
想知道是什么，回去之后仔细鉴别一下不就知道了。哎，这里是凡人街道，可先别着急打开，省得惹出什么乱子来。
大眼神君出口警告道。
这自然是了。
韩立不动声色的手腕一抖，小瓶呢顿时又从手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韩小子，你既然暴露了身份，我看以后再进京可要多加小心了。阴罗宗和天罗圣女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估计他们也会猜到你会去参加拍卖会的。
没关系，我可不相信大晋还有第二个能看穿幻术的灵兽，
只要尽量的避开进京中的元婴后期修士，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这一次拍卖会是凑齐所需材料的唯一途径了，即使说有些危险，我们也得冒险一试啊。
韩立啊，似乎早就考虑过这件事情。
哎，这也是。哎，不过这一次既然是为了傀儡收集材料，如果真有危险了，老夫呢会破例像刚才战斗那样用大眼诀的精神刺神通助你一臂之力的。
多谢前辈了，
求前辈此言，晚辈可就放心多了。
韩立听了这话心中一喜啊。一个时辰之后，韩立像凡人一般的慢慢悠悠地溜回了道观，在和观主悠然地闲聊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不慌不忙地走回屋子中，随手在屋子四周布置下数个临时法阵之后，韩立这才呀将那碧绿的小瓶重新取出来放置眼前，再仔仔细细地端望了一遍。半晌之后，他抬起一只手，一把抓住了玉瓶的盖子，灵光闪动之间，瓶盖被轻易地拔起，顿时啊，一股寒光从瓶中激射而出，同时整间屋子温度骤然急降啊！以韩立这般修炼过紫罗极火寒功的修士，被这寒光一照之下，也不禁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呢。韩立心中一惊，周身蓦然冒出了一层紫焰，寒光一碰之下，立刻被紫焰排斥在了外边呢。而整个屋子在寒光扫过之处，直接凝结出了厚厚的冰。若非屋子中早就被布下了数层禁制，这寒光恐怕直接就渗透出了屋外了。看来呀，这寒光虽然说没有紫罗极火那么厉害，但是这极寒的程度竟似和前蓝冰焰差不太远。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韩立大感兴趣的用被紫焰包裹的手掌抓紧了小瓶，再次轻轻一晃，顿时呢又一股寒光喷出了瓶口。他目睹这股寒光在半空中散开，让屋子更加冰寒了三分之后，终于将那小瓶挪移到了眼皮子底下，目光一扫之下，瞳孔中蓝芒闪动，透过那白白的寒气，
瓶中隐隐有刺目的荧光闪动的样子。
哎，这个好像是你从瓶子中倒出一滴出来，哎，用玉盘小心的接触，让我仔细的看一下。
大眼神君这个时候好像突然非常的激动，韩立心里一动啊，二话不说，从储物袋中呢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玉碟，另一只手呢则握紧了小瓶，手腕微微一抖，一滴银色的液体从瓶子中稳稳地落下，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滴入碟中之后竟直接化为了一颗米粒大小的银珠，滴溜溜地在碟中转动不停。大大出乎韩立意料的是，这颗银珠本身却没有丝毫寒气发出，看起来实在是普通至极呀。看到这儿，韩立不由得向大眼神君发问了，前辈，看你刚才那么激动，怎么，你认得此物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8回。